王安石，儿子王滂，堂赏父传，王安礼，王安国。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王毅，担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年少时喜欢读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忘。他写文章下笔如飞，起初好像漫不经心，写完后看到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的精妙。朋友曾拱带着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宣扬美名。王安石考中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按照旧制，任期届满后允许进献文章请求考试担任管职，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再次调任为鄞县知县，他修筑堤坝堰塘，疏浚陂塘，兴修水利，将粮食借贷给百姓，收取利息偿还，让新旧粮食可以交换，当地百姓感到便利。担任舒州通判，文彦博担任宰相，推荐王安石淡泊谦退，请求破格提拔任用，以激励争相奔进的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管职，他没有赴任。欧阳修推荐他担任谏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欧阳修将他需要俸禄养家的情况向朝廷说明，朝廷任用他为群牧判官，他又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入朝担任度支判官。这时是嘉佑三年。王安石议论高远超群，能以雄辩博学来佐证他的学说，敢于自行其事，慷慨而有矫正世俗、改变风气的志向。于是上呈万言书，认为当今天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败，祸患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政令，不过是效法其精神罢了。效法其精神，那么我们所做出的改革变更，不至于惊骇天下人的耳目，引起天下人的议论，而实际上已经符合先王的政令了。凭借天下的人力来生养天下的财物，收取天下的财物来供应天下的开支，自古至世，未曾把财物不足当作公患，祸患在于治理财务没有方法罢了。在位的官员才能既然不足，而民间乡野也缺少可用的人才，国家的托付，边疆的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地把天赐侥幸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的忧患吗？希望陛下能明察苟且因循的弊病，明确下诏大臣逐步进行改革，以期适应当今世道的变化。臣所说的这些是流俗之人所不讲求的，而议论者认为这是迂腐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王安石执掌国政，他所施行的措施大体上都以这封上书为依据。不久，王安石在集贤院任职。在此之前，管阁的任命多次下达，王安石多次推辞。士大夫认为他无异于世事，遗憾不能见到他，朝廷每次想给他美官，只担心他不就任。第二年，朝廷任命他同修起居住，他推辞了多日，阁门官吏带着敕令交给他，他拒绝不接受。官吏跟着他下拜，他就躲进厕所。官吏把敕令放在桌上离开，他又追上去还给他。上了八九次奏章才接受。于是担任知制告，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不再辞官了。有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鹌鹑，他的同伴索要喂给，仗着关系亲密就强行拿走了，少年追上杀了他。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驳斥说，按照法律，民取、窃取都是盗，这个不给而对方拿走是盗窃，追上去杀了他是捕盗，即使死了也不应判刑。于是弹劾开封府判案失误，府官不服，案件下交审刑院，大理寺审理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正确，诏令赦免王安石之罪，他应到阁门谢罪。王安石说，我无罪，不肯谢罪。御史举奏此事，朝廷搁置不问。当时有诏令赦人院不得申请更改批转文字，王安石争辩说，果真如此，那么舍人就不能再行使其职责，而完全听从大臣所为，除非大臣想要倾轧而为私，否则立法不该如此。如今大臣中懦弱的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横的则挟持圣旨来制造法令，谏官御史没有敢违逆他们意思的，臣实在害怕。这些话都触犯执政大臣，因此更加与大臣们相抵触。因母亲去世离职，整个英宗一朝，朝廷征召他都不应命。王安石本是楚地士人，在中朝没有名声，因为韩 吕两族是世家大族，想借助他们取得重视，于是深交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柱，三人更相称扬他，名声才开始盛大。神宗在藩王府时，韩维担任记事，每当讲解经义受到称赞时，韩维说，这不是我的学说，是我朋友王安石的学说。等到韩维担任太子庶子时，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到此人，刚一即位就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赵入朝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才入朝。入宫回答皇帝询问，皇帝问治国首先应该做什么，王安石回答说，选择治国方法为先。皇帝说，唐太宗怎么样？回答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学唐太宗呢？尧舜之道，极为简约而不繁琐，极为精要而不迂腐，极为容易而不困难，但后代学者不能通晓，认为高不可及罢了。皇帝说，你可谓是对君主要求严格，我看自己微妙，恐怕无法符合你的这个心意，你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共同成就这大道。一天讲席结束，群臣退下，皇帝留王安石坐下，说，有些事想和你从容议论。于是说道，唐太宗必须有魏征，刘备必须有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不是世间常出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的能成为尧舜，那么必定会有高尧魁后继弃，如果真的能成为高宗，那么必定会有傅说，那两个人都是有道之人所修与为伍的，哪里值得称道呢？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百年太平，学者不能说不多，然而常担忧没有人可以辅助治国，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方法不明确，推诚待人不够，即使有高尧魁后继弃傅说这样的贤人，也会被小人蒙蔽隐退而去罢了。皇帝说，什么时候没有小人？即使尧舜之时，也不能没有四兄。王安石说，正因为能辨别四兄而诛杀他们，这才是尧舜之所以为尧舜的原因。如果让四兄得逞其谗言邪恶，那么高尧魁后继弃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而终老呢？登州一个妇人厌恶她的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他，伤重但未死。案件上报，朝中议论都认为应判处死刑，唯独王安石援引法律进行辩驳，认为应按照合谋杀伤从犯、减二等论罪。皇帝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并且将此写入法令。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帝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你，认为你只懂经术，不懂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事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抵都是庸人，所以世俗都认为经术不能用于事务罢了。皇帝问，既然如此，那么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正是当今的急务。皇帝认为对，于是设置制治三司条例司，命令判知枢密院士陈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命令他的党羽吕惠卿参与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军书、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各项役法相继并新，号称新法，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天下。青苗法将长平仓的底本作为青苗钱散给百姓，令出息二分，春季发放，秋季收回。军书法将发运的职务改为军书，给予钱货，凡是上贡的物品都可以从贵处移到贱处，用近处代替远处，预先知道京城仓库所需办理的，可以方便的蓄积购买。保甲法登记乡村百姓，两丁中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授给弓弩教习战阵。免役法根据家资高低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没有徭役的也一律输钱，称为注役钱。市役法允许百姓赊贷官府财物，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还，利息外每月再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法凡五路一保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用监牧现有马匹供给，或者官府给钱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匹的肥瘦，死病者补偿。方田法 以东、西、南、北各千部，约合41顷66亩160部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左官分地测量，验查土地肥瘠，确定颜色等级，分为五等，根据地等级别平均确定税属。又有免刑钱，大致根据京城百物各行的利润厚薄，都令缴纳钱款，免除行户的印役。从此四方争相谈论农田水利，古代碑堂废砚都尽力兴修恢复。又令百姓密封状纸，加价购买方场，又增加茶盐的税额，又设置错置河北敌变司，在临流州县广积粮谷以备运输。从此赋敛越来越重，而天下骚动不安了。御史中丞吕惠列举王安石十条过失，皇帝为此贬逐吕惠，王安石推荐吕公柱取代他。韩琦的劝谏奏书送达，皇帝感悟，想要听从，王安石请求离职。司马光在答诏中写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话，王安石发怒，上奏章为自己辩护，皇帝用谦逊的言辞道歉，令吕惠卿宣誓旨意，韩将又劝皇帝挽留他。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向皇帝进言朝廷内外大臣侍从台谏朝事结党营私的情形，并且说陛下想要用先王的正确之道战胜天下流俗，所以与天下流俗相互较量轻重，流俗权重，天下之人就归向流俗，陛下权重，天下之人就归向陛下。权与物相互较量轻重，即使是千钧重物，所加增减不过诸两就会移动。如今奸邪之人想要败坏先王的正确之道，来阻挠陛下的作为，在这陛下与流俗之权重重较量的时候，加上诸两的力量，用力极小，而天下之权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纷纷扰扰的原因。皇帝认为对，于是王安石继续执政，韩琦的建议没能实行。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向交厚，司马光援引朋友劝善的道义，三次写信反复劝诫他，王安石不高兴。皇帝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未受，而王安石出朝，任命于是搁置。吕公柱虽被王安石引荐，也因请求罢黜新法而出任颍州知州。御史刘树、刘琦、钱乙、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俭、陈香、陈建、谢景温、杨惠、刘志、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玉都因进言不被采纳，相继离职。突然任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告宋敏求、李大林、苏颂峰，还任命磁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玉弹劾李定不孝，都遭罢免放逐。翰林学士范振三次上书论青苗法，被夺职退休。吕惠卿因丧事离职，王安石不知托付何人，得到曾布，信任他，仅次于吕惠卿。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有狂风之意，百姓非常恐慌。皇帝批示交给中书，令省市安静以回应天变，释放两路幕夫，斥责未上报的有关部门和郡守。王安石压下不执行。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有节指端腕的，知府韩维上奏此事。皇帝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这事本来不可知，即使有，也不足为怪。如今士大夫看到新政，尚且纷纷惊异，何况二十万户百姓，本来就有愚钝被小人煽惑的，怎能因此就一点事都不敢做了呢？”皇帝说：“百姓的言论合起来听，就会有力量，也不可不畏惧。”东明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码头控诉注意钱，王安石对皇帝说：“知县贾帆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导致百姓这样。”又说：“治理百姓应当知道他们的实情利弊，不能姑息。如果放纵他们，妄自申诉到省台，击鼓拦架，仗着人多侥幸，那就不是为政之道了。”他的抢辩背理大致如此。皇帝任用韩维为御史中丞。王安石怨恨他以前的言论，指责他善于依附流俗而非议皇帝所建立的制度，因韩维辞让而作罢。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请求留用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郡就破坏一郡，在朝廷就破坏朝廷，留他何用，于是听任他退休。复辟因阻挠青苗法被解除使相， 王安石认为这不足以阻止奸邪，甚至把他比作共工，滚。林台郎尤因说天九阴，星宿失度，应该罢退王安石，立刻被赐配殷州。唐赏本由王安石引荐担任谏官，因请求当面对论王安石之罪，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是以与百姓争利，导致华山山崩。王安石说，华山的变化大概天意为小人而发，事意的兴起本为小民长久困苦，用来抑制奸病罢了，对官府有什么利呢？压下他的奏章，将文彦博外放为魏州知州。于是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赖以树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推荐过他的人，富弼、韩琦是曾用为侍从的人，司马光、范镇是交好的朋友，全部排斥不遗余力。李官讨论确定太庙中太祖东像的位置，王安石独自决定将西祖的神主迁回挑庙，参与讨论的人一起争论，没有成功。上元节夜晚，王安石随驾骑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呵斥阻止他，并鞭打他的马。王安石发怒，上奏章请求逮捕治罪。御史蔡却说，宫中直宿的卫士只是护卫皇帝而已，宰相在不该下马的地方下马，应当呵斥阻止。皇帝最终杖责了卫士，斥责了内侍，王安石仍然不满。王韶开辟西河奏报功绩，皇帝因为王安石是决策者，解下自己佩戴的玉带赐给他。七年春天，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失所，皇帝面露忧色，在朝堂上叹息，想要全部废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常事，尧汤时代也免不了，这不足以招致陛下的忧虑，只要做好人事来应对就行了。皇帝说，这哪里是小事，我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没有做好，现在收取免刑钱太重，人们怨声载道，甚至说出不敬的话，从近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不说他的害处的。两位太后流泪，担心京城发生动乱，认为天旱更加失去人心。王安石说，近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有话，那只是相京曹毅所为罢了。冯京说，我也听说了。王安石说，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以冯京为靠山，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我没有听到。建安上门正侠上书，画下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的样子，制成图进献，说旱灾是由王安石招来的，罢免王安石，天一定会下雨，郑霞因此被流放岭南。慈圣、薛仁两位太后流着泪对皇帝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怀疑他，于是罢免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月九级转为吏部尚书。吕惠卿扶丧期满，王安石日夜引荐他，到这时奏请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又请求赵韩将代替自己。二人坚守他的成规，没有多少失误，当时人称韩将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而吕惠卿实际上想自己掌握政权，忌惮王安石再回来，于是借郑霞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世宁案来倾轧王安石。韩将察觉他的用意，秘密禀告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宰相，他接受命令后立即加速赶来。三经议完成，加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命他的儿子王滂为龙图阁直学士。王滂推辞，吕惠卿劝皇帝答应他的请求，从此嫌隙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成喜弹劾，在家戴罪。王滂暗示御史中丞邓婉再次弹劾吕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做非法牟利的事，设置预案审问，吕惠卿被外放为陈州知州。十月，彗星出现在东方，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并询问政事中不协于民情的地方。王安石带领同僚上书说，晋武帝五年彗星出现在枕袖，十年又有背星，而他在位二十八年与以四战所预言的期限不合，大概天道深远，先王虽有占卜官员，但所相信的只是人事而已。天象变化无穷，上下附会，难道没有偶然巧合？周公、少公难道欺骗成王吗？他们说中宗在位长久，就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不敢荒废安宁。他们说下商享国长久， 也只是说得罢了。皮躁预言火灾应验，想攘除，子产不听，他就说不用我的话，郑国还会起火。子产终究不听，郑国也没有起火。像皮躁这样尚且难免荒诞，何况现在的星象家呢？所传的占卜书籍又是世上所进的传抄错误，尤其不可知。陛下圣德至善，不仅比中宗贤明、周公、少公所说的陛下已经阅读并完全了解，哪里还需要愚昧盲从的人在说什么。我听说两公为此担忧，希望陛下用我们的话尽力开导安慰他们。皇帝说，听说民间特别苦于心法。王安石说，严寒酷暑下雨，百姓尚且抱怨，这不必忧虑。皇帝说，难道连严寒酷暑下雨的抱怨也没有才好？王安石不高兴，退朝后称病卧床，皇帝安慰勉励他，让他起来。他的党羽谋划说，现在不把皇上向来不喜欢的人突然提拔任用，那么权力就会变轻，将有人窥伺间隙。王安石认为这个策略对，皇帝高兴他出来任职，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出兵安南，间谍得到他们的布告，说中国推行青苗注意法，困苦百姓，我现在出兵想要拯救他们。王安石发怒，亲自起草敕令文告诋毁他们。华亭的案子长久没有办成，王滂委托门客吕嘉问、练亨府共同商议，取来邓婉所列吕慧卿的罪状，掺杂其他文书交给治愈。王安石不知道，省吏在陈州告诉吕慧卿，吕慧卿将情况奏闻，并控告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他所学的崇尚纵横家的末流之术，违抗命令，假托诏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这几件恶行在几年之间大力施行，即使是古代失意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不至于如此。又举出王安石私信中写到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内容，皇帝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谢罪说没有，回去问王滂，王滂说出了实情，王安石责备了他，王滂愤恨，背上的疽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布邓婉的罪状，去掉为臣子弟求官及推荐陈旭蔡卞这条，于是邓婉和练亨府都获罪。邓婉起初因为依附王安石而担任谏官，等到王安石与吕慧卿互相倾轧，邓婉极力攻击吕慧卿。皇上很厌烦王安石的行为，邓婉害怕失势，多次在皇上面前挽留王安石，说话无所顾忌。练亨府阴险刻薄，谄媚侍奉王滂而禁用，到这时都被贬斥。王安石再次任宰相时，多次称病请求离职，等到儿子王滂死后更加悲伤不堪，极力请求解除政务。皇上更加厌烦他，罢免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叛江宁府。第二年改为吉喜官事，封书国公，多次请求交还将相印信。元丰二年再次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任特进，改封金国公。哲宗即位，加官司空。元佑元年去世，享年66岁，追赠太傅。绍圣年间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享文宣王庙，排在颜回、孟轲之后，追封书王。钦宗时杨时提及此事，下诏停止。高宗采用赵鼎、吕聪问的意见，停止宗庙配享，削去王爵封号。起初王安石注释诗、书、周礼完成后，颁布到学官，天下称为新义。晚年住在金陵，又作自说，多有穿凿附会，其学说流入佛牢。当时的学者没有敢不传习的，主考官纯粹用这些来选取士人，士人不能自成一派学说，先儒的撰著全部废弃不用。废黜春秋这部书不让他列于学官，甚至戏称为断烂朝报。王安石为显贵时，名声震动京城，生性不喜欢奢华，自己奉养非常节俭，有时衣服脏了不洗，脸上脏了不洗，世上很多人称赞他的贤德，唯独蜀人苏洵说，这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作辩奸论来讽刺他，说他是王爷，卢杞何为一人。王安石性格强硬固执，遇事不置可否，自信自己的见解，坚持己见不回头。到议论变法时，在朝廷上的人交互坚持认为不可行，王安石引经据义提出自己的意见，辩论往往数百言，众人不能驳倒他。 甚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罢黜朝廷内外的老成人几乎全部多用门下轻浮聪明的少年。很久后因旱灾隐退到再次任相，一年多后罢免，终神宗之事不再被召用，共八年。儿子王滂，王滂字元泽，为人剽悍阴刻，无所顾忌，生性非常聪明，未成年时已经著书数万言。13岁时听到秦地士族谈论陶和之事，叹息说这些地方可以安抚而占有，如果让西夏得到，那么我们的敌人强大而边患就大了。后来王韶开辟西河，王安石大力主张这个建议，大概就发端于此。考中进士，调任金德县尉。王滂气概豪迈，傲视一世，不能做小官，写了20多篇策论，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一解》，也有数万言。当时王安石执政，所用多是少年，王滂也想参与选拔，于是与父亲谋划说，执政的儿子虽然不可以干预政事，但今年的职位可以担任。王安石想让皇上知道而自行任用，于是把王滂所做的策论及注释的《道德经》刻板在市场上售卖，于是传到了皇上那里。邓婉、曾布又极力推荐他，召见授予太子中谕，崇政殿说书。神宗多次留下与他交谈，接受诏命注释诗书义理，升任天章阁代至监事讲。书成，升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推辞不受。王安石变更正事，王滂实际上引导了他。常称商鞅是豪杰之士，说不诛杀异议者法令就无法推行。王安石与程颢谈话，王滂披头散发赤脚，戴着女人的帽子出来，问父亲在说什么事。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碍，所以与程军商议。王滂大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在市场上，那么法令就推行了。王安石急忙说，儿子错了，死时年仅33岁，特赠左谏议大夫。唐赏这个人凭借父亲的恩应得官。熙宁初年，尚书说秦二世被赵高控制，是失之于软弱，不是失之于强大。神宗喜欢他的话，又说清苗法不推行，应该斩了像韩琦这样几个异议的大臣。王安石特别喜欢他，推荐他应对，赐进士出身，任崇文教书。皇上看清他的为人，任命为之钱塘县。王安石想留他，于是令邓婉推荐他为御史，于是授予太子中谕。几个月后将要任用为谏官，王安石怀疑他轻浮，会背叛自己以立名，没有授予执事官，以本官同知谏远，这不是旧例。唐赏果然恼怒王安石轻视自己，共上奏20道奏书，议论时事都被留在宫中不发下。于是趁百官上朝日，叩击殿阶请求应对，皇上命令告诉他改日，唐赏伏地不起，于是召他上殿。唐赏到御座前，进言说，臣所说的都是大臣不法之事，请允许臣对陛下逐一陈述。于是放下护板展开奏书，看着王安石说，王安石靠近御座听札子。王安石迟迟不动，唐赏呵斥说，陛下面前尚且敢如此，在外面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惊恐地上前，唐赏大声宣读共60条，大致说王安石专权作威作福，曾布等内外擅权，天下只知道畏惧王安石的威权，不再知道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道而不敢说，王圭曲意侍奉王安石，无异于奴仆。一边读一边看着王圭，王圭羞愧恐惧低头。元将、薛相、陈毅、王安石颐指气使，无异于家奴。张虎、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台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违背他心意的即使是贤者也说不孝，依附自己的即使不孝也说是贤者，甚至诋毁为李林甫、卢杞。皇上多次阻止他，唐赏慷慨自若，毫不退却畏惧。读完后下殿两次叩拜后退下。侍臣卫士相顾失色，王安石为此请求离职。阁门纠举他扰乱朝廷礼仪，贬为潮州别驾。邓婉身便救援他，并弹劾自己荐举错误。王安石说，这人一向狂妄，不值得责备。改任监广州军资库， 后改任吉州酒税，死于任上。论说朱熹曾经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于一世，而尤其以道德经世记名为己任，受到神宗之誉，官至宰相，世人正仰望他有所作为，几乎可以再见二帝三王的盛世。而王安石却急切地把财力兵籍作为先物，引用凶邪，排挤忠直，急躁强横，使天下之人喧闹地丧失了乐生之心。最终群奸相继肆虐，流毒四海，到了崇宁宣和年间，祸乱达到了极点，这是天下人的公论。从前神宗想任命宰相，问韩琦说王安石怎么样，回答说王安石做翰林学士则有余，处于辅弼的位置则不可。神宗不听，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宰相。这虽然是宋朝的不幸，也是王安石的不幸啊。王安礼，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早年考中科举，被河东唐介征辟。熙宁年间，傅延禄修筑罗务城，河东征发四万民夫运送粮饷，宣抚使韩绛发文书让他辅助公议，后任统帅吕公弼将要听从。王安礼争辩说民兵不熟悉武士，现在驱使他们深入，这不被敌人袭击就会冻饿而死，应该赶紧停止遣返。吕公弼采用了他的话，民夫得以回家，而其他路遇到敌人的全军覆没。吕公弼握着王安礼的手说四万民众难道是偶然的吗？果然有阴德，我们一起共享。起初韩绛专擅爵赏之事，向上呈报功绩时多有失实，吕公弼将情况上报朝廷，皇帝下诏令在河东评议功绩，吕公弼准备接受。王安礼说宣抚使以宰相身份节制诸道，尚且允许便宜行事，封赏授予稍有不当，人们还能非议，您是藩臣却想越职进成功状吗？吕公弼立即推辞，于是向朝廷推荐王安礼，神宗召见应对，想立即重用他。当时王安石执政，王安礼推辞，被任命为著作左郎、崇文院校书，后来得以觐见，皇帝命他坐下，有关官员说八品官没有赐座的先例，皇帝特命赐座，升任直隶咸院，出京任润州、湖州知州，召入韦开封府判官，曾和府尹一起奏事，退下后皇帝单独留下他询问天下大事，皇帝很采纳他的意见，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住。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情况很危险，没有敢救他的人。王安礼从容地说自古以来宽宏大量的君主不应言论治罪，苏轼凭才能自我奋发，认为爵位可以立即取得，但如今却这样碌碌无为，他心里不能不有怨恨，现在一旦将他治罪，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人才。皇帝说我本来就不想严厉惩治他，很快就会为你宽恕他，你只管离开，不要泄露，苏轼正招致众人怨恨，恐怕说的人会趁机害你。李定、张藻都指使人不要救他，王安礼不回答，苏轼因此得以从轻定罪，升任知制告。彗星出现，下诏征求直言，王安礼上书说人间正是有失误，天上就会出现变异现象，陛下有仁爱民众、爱护万物之心，但恩泽不能下达，我猜测是左右大臣不公正、不正直，把忠臣当作不忠，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那些掌握权力追逐利益的人竭力压榨穷苦百姓，搜刮利益到园丁身上，足以干扰阴阳而招致星象变异，希望陛下考察清净之人的行为，堵塞奸邪之门。至于祈禳等小术，贬损就有规章，恐怕不是用来回应天意的方法。皇帝看了多次赞叹，告诉他说王圭想让你逐条列出，我曾说不应阻挠别人的言论，以自我拥蔽，现在用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泰山华山在前也看不见，进席之臣蒙蔽君主，与此有何不同？你应当更加自信，以翰林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事情一到立即决断，之前积压的诉讼得不到实情，以及将要审理而未判决的有近万人，王安礼分析决断不到三个月，三御院及京城内外的十九个县邑再押囚犯都空了，将结果书写在府衙前，辽国使者经过看见，叹息称赞奇异。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从前秦国内史料在宴席间从容行事，破坏了犹豫的计谋，现在王安礼能勤于立事，惊动一帮， 与古人相比无愧了。特升一级。皇帝多次失去皇子，太史说百姓的坟墓大多靠近京城，所以不利于皇位继承人，下诏全部改迁，数量达数十万计，众人惊恐。王安礼劝谏说，周文王占卜得三十代，他的政事首先在于掩埋暴露的尸骨，没听说迁移别人的坟墓来利于自己后代的。皇帝感到悲伤，就停止了。巡逻者连续得到匿名信告发他人图谋不轨，涉及100多家。皇帝交给王安礼说，赶快处理。王安礼检验所指的人都大致相同，最后一封信增加了三人，有个姓薛的。王安礼高兴地说，我找到他了。叫来薛某问道，你是否有向来不痛快的人？回答说，有个拿笔来卖的人被他拒绝，样样的离去，神情似乎怀恨在心。立即下令抓捕审讯，果然是他的所作所为。于是在市上将他斩首示众，没有逮捕其他人，京城人认为他神秘。宗室赵令妃用数十万钱买了一个妾，很久以后又将他赶回娘家，妾家到府衙起诉，要求追回原价。王安礼看到那个妾已经被烫伤毁了面容，于是上奏说，妾之所以值数十万钱，是因为姿色容貌，现在烫毁了就不能再卖了，这与刨落之刑有何区别？请不追究原价而加以重罚，以作为警戒。皇帝下诏听从，仍剥夺了赵令妃的俸禄。后宫制作油帛，约定三年内损坏的退还价钱，才一年就有损坏的，宦官拿着到府衙请求按约定执行，语气很严厉。王安礼说，难道不是放置的地方不当，被风雨干湿损坏的吗？如果这样，百姓将无法得到钱，约定不能适用。最终没有追讨，因此宗室宦官都怕他。元丰四年开始分设三省，设置执政官，授王安礼为中大夫、尚书右丞，转任左丞。朝廷军队问罪西下，金元禄承受粮同上奏，转运使叶康直运送的军粮恶劣不能吃。皇帝大怒说，高价收购远途运送反而不可用，白白在道路上消耗名利，叶康直可以处斩。王安礼说，这只是梁同一个人的话，恐怕未必属实，应当查办。于是派判官张大宁与梁同共同核实，并且用枷锁拘禁叶康直等待。后来米可用的有十之八九，皇帝怒气消解，赦免了叶康直。这时讨伐西夏不顺利，李宪又想再次举兵。皇帝以此询问辅政大臣，王圭说，先前所担心的是费用不足，朝廷现在捐出钱钞500万名，供应军饷有余了。王安礼说，钱钞不能吃，必须变成钱，钱又变成草料粮食，现在距离出征日期只有2个月，怎么能办成？皇帝说，李宪认为已有准备，那个宦官能这样，你们难道没有想法吗？唐朝平定淮西、蔡州，只有裴度的谋议与君主相同，现在竟然不出于公卿而出于宦官，我很以此为耻。王安礼说，淮西、蔡州只是三个州，有裴度的谋略、李光炎、李肃这样的将领，尚且调动天下兵力，经过一年才平定，现在西夏的强盛不是淮蔡可比，李宪的才能不能与裴度相比，诸将也没有李光炎、李肃之辈，我担心无法符合圣意。皇帝醒悟而停止。后来想任命李宪为节度使，王安礼又认为不可。御史中丞舒旦上奏章诋毁执政大臣，并且说尚书省不设置记录部目，有旨意要追究官吏罪责。王安礼请求取御史台记录作为格式，结果与省中相同，于是又列举舒旦其他事情，舒旦被废黜。徐喜参与谋划边防事务，王安礼说，徐喜志大才疏，必定误国。等到永乐城战败的消息传来，皇帝说，王安礼常常劝我不用兵，少设监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过了很久，御史张汝贤弹劾他的过失，王安礼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江宁府知府，张汝贤也被罢免。元佑年间，加资正殿学士，历任扬州、青州、蔡州知州，又因御史弹劾失去学士职位，调任舒州。绍圣初年恢复官职，任永兴军知军。绍圣二年任太原府知府，苦于封闭病，躺在帐中决断事务，下属不敢欺骗。 去世时62岁，追赠右迎亲光禄大夫。王安礼风度仪表伟岸，议论明辨，常以金世纪名为己任，但疏略小节，因此多次招致口舌议论。王安国，字平甫，是王安礼的弟弟。自幼聪明颖悟，未曾从师学习，而文辞自然天成。12岁时，拿出所作诗、名、论、赋数10篇给人看，语言都仅测拔俗，于是凭借文章闻名于世，士大夫交口称赞他。对书籍无所不通，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又考取茂才一等科，考官考核他所献的序言定为第一。因母亲去世未参加殿试，在墓旁祝儒守丧3年。熙宁初年，韩绛推荐他的才能品行，赵氏赐进士及第，授西京国子教授。任满后到京城，皇帝因王安石的缘故赐予赵队。皇帝说，你学问通晓古今，认为汉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君主。皇帝说，只遗憾他的才能不能立法改制而已。回答说，文帝从代帝来进入未央宫，在顷刻呼吸间平定变故，恐怕没有才能的人做不到。至于采纳贾谊的建议，对待群臣有礼节，专门致力于以德化民，天下兴起礼义，几乎达到不用刑罚，那么文帝又加上一等才能了。皇帝说，王蒙福左福间以一个小国而令行禁止，现在朕以天下之大，却不能使人听令，为什么？回答说，王猛教苻坚用严刑峻法杀人，导致秦朝国祚不传世，现在刻薄小人，一定有以此误导陛下的人，希望陛下专一效法尧舜三代，那么下面岂有不顾从的呢？又问，你哥哥执政，外面议论如何？回答说，只恨他知人不明，聚敛太极而已。皇帝默然不悦，因此没有其他恩命，只受崇文院校书，后改密阁校礼。他多次用心法极力劝谏王安石，又质问责备曾布误导其兄，深深厌恶吕惠卿的奸邪。此前王安国在西京任教时颇沉溺于声色，王安石在相位写信告诫他说，应当舍弃政声。王安国回信说，也希望兄长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怀恨在心，等到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就借郑霞事件陷害王安国，王安国因此被夺官放归乡里。下诏告知王安石，王安石对着使者流泪。不久恢复他的官职，诏命下达，而王安国去世，享年47岁。史官评论说，王安石厌恶苏轼，而王安礼救助他，亲近吕惠卿，而王安国抨击他，议论的人不因此归咎于他的两个弟弟，只因其行为恰当罢了。王安礼理政有值得称道之处。王安国早逝，所以未能得到任用。